是点上我们今天这个蜡烛啊，把我们五个蜡烛全部点燃。有盼望的蜡烛，喜乐的蜡烛，平安的蜡烛，这个是粉的是希腊，真正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带来的光，它是真光。好，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愿你们平安。非常感谢姐妹们刚才唱的这个回应诗，这首回应诗其实是为这个超越这个施工，我们宣教的施工所做的一首歌曲，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我们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来超越我们自己，不是看我们自己如何，来看到神的心意如何，神怎样带领我们，因为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神的手里。现在也是平安夜，今天主让我们平安，怎么才能平安呢？其实走在神的心意里才有真正的平安，走在神的旨意里才有真正的平安，享受与主的同在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今天我们这群儿女能够在教会里同心合一地敬拜你，就是因为主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给我们有活着的机会，能够有歌声，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你，全然是你的恩典。今天每一个儿女知道，今天我们得以站立在你的面前，原来全是主你莫大的怜悯。谢谢主为我们降生，死在十字架上，也救赎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你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愿我们今天的敬拜，在这个年终圣诞节的日子里，我们再次思量主怎样为我们成就这伟大无比的救恩。愿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主的面前，愿主亲自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平安夜，今天平安夜，真的平安吗？你们平安吗？平安啊，是。但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经俄罗斯这个乌克兰向美国人提出来，他说我们，你给了我们1000亿美金，我们现在打的只剩下2亿美金了，我们需要钱。在加萨，我们也知道那个地方没有平安，很多的人要被驱逐，很多的恐怖分子也是对以色列平民的这种惨无人道的这种杀害。其实在我们去宣教的工厂上，那里人有平安吗？没有。人不知道他活着是为什么，人也不知道他未来的日子在哪里。人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如果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回到这里，这里就是天堂。那个地方，那不叫人活的地方。人住的地方，可能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住的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住的地方，如果你去中国农村里看过那个猪圈是什么样子，那个人就是住在那个样的条件下，就是无法难以想象的。那我去了我们那个，我这是一个尼泊尔的一个村庄的那个村公所的那个墙上，我也不认识尼泊尔的字，但是我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为什么那个中间的那个字都是一样的呢？而且一个感叹号，两个感叹号，三个感叹号，我就问那个当地的人，我说什么意思啊？你们为什么要放三个这个词要说三遍呢？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什么啊？重要的事讲三遍啊。我什么意思？他就说没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 notice， 你要注意了，说明下边所讲的非常之重要。昨天加拿大政府前天啊发表一个旅游的这个公告啊，说你这个地方你不要去，打红叉的那个地方，你去了，加拿大政府不会对你提供任何帮助。你要去到其他，你说去到这个地方，你说你遇到危险了 ，OK， 那个在别的地方政府可以提供帮助，但是在这些打这个红叉的地方，你去了，就在圣诞节期间你去了，对不起，你自己想办法，或者你花费了什么任何医药的费用，所有保险公司也不 cover 你的，又登在政府网站上写得很清楚，有24个国家，可能大家也不太留意的啊。当然这里有印度，印度还属于一个打一个什么惊叹号，尼泊尔也是打一个惊叹号，你去到那个地方说很有危险，其实真的有危险，不是假的。好，我们今天回到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好像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但是有很多的问题，不知道你可以没有有没有问。在耶稣基督，这段经文是记载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以下以后，耶稣复活的开始，7日的第一日。你有没有问过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为什么这个不太管用啊？门徒为什么能聚集在一起呢？门徒不是逃跑四散了吗？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都跑掉了，为什么到这里他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呢？为什么聚集在一起还要害怕呢？害怕代表什么呀？没有平安吗？没有平安才会害怕吗？所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必须和其他的福音书的路加福音的24章那后半部分最后一部分和马可福音的最后一部分要连在一起，才能读得懂耶稣基督在和门徒这个时候相遇的时候在说什么，愿你们平安在讲什么。虽然这句话很简单，但是真的不简单。当时在这个房子里，应该是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就知道，应该是哥留巴他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了耶稣，耶稣和他们掰饼以后，他们醒过来，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向其他的门使徒去讲耶稣基督复活了。应该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是这些遇到的门徒不只是10个使徒，应该包括哥留巴这2个，其他甚至可能还有其他的门徒，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路加福音里我们知道，显然不是很多传统上人们认为哦，这里只是10个使徒，当然没有多马那个时候，其实不是的，应该有这两个门徒。而且在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好像省略了很多，在马可福音里有清楚的教导，当耶稣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交流的，不是仅仅说愿你们平安。门徒的害怕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复活，耶稣责备他们，他们心里刚硬，所以他们才对犹太人害怕。当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不知道我们的依靠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害怕是必然的结果。但是是谁把这些门徒聚拢在一起呢？应该有暗示，可能是这两个门徒，或者说有一个消息说耶稣基督复活了，那我们要遇见他，我们要怎么来遇见他？可能他们又回到了他们当时那个熟悉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知道，可能是他们当时领圣餐的那个地方。门徒为什么害怕呢？后面多马其实讲过一句话，所以上下文多马讲的话，他除非我亲眼看见亲手探了耶稣基督的钉痕和肋旁，我才能相信。他说如否则的话，我绝不相信。其实这仅仅是多马的话语吗？其实这是所有门徒普遍的心声，耶稣复活了，我没有看见，我绝不相信。你信吗？今天你信吗？耶稣复活了你信吗？你是真的从心里相信耶稣复活了吗？如果他复活了你相信他，你真的经历过他复活带给你生命的转变吗？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了。所以说耶稣在路加福音里和马可福音里说完了话，就给他们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句话以后，马上就给他们看他的手和肋旁。为什么要给他看手和肋旁啊？耶稣当时应该穿着衣服吧？原来这个耶稣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啊，这个耶稣不是另外一个耶稣，这个耶稣就是已经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全然的复活。当他展示他钉痕的手，当时他展示他被枪矛所戳的这个肋旁以后，就知道这个耶稣就是那位救赎主耶稣。所以主耶稣理解人的软弱，人想看，主耶稣给人看。多马还没有看，多马就改变了，他说，我的主啊，我的神，我是个罪人。其实当我们越接近主的时候，我们越觉得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越觉得神的恩典是莫大的。我刚从那个喜马拉雅山宣教回来，我们站在那里觉得人太渺小了，那里的人永远没有人去给他们传福音。我们和当地同工也是第一次去到那里，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去到那个山里边。但是我们感觉到，因为为什么去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他要到那个人最不想去的地方，主耶稣会去。你说我们可以不去吗？可以的，但是主耶稣一定会差派其他人去。我们去了，不是因为我们多好，也不是因为我们多勇敢多能干，原来是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他知道那里有人要信他，就像当年他在哥林多城里说，那里有主所预备的人，他们会相信主。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经文里，人喜欢什么呢？人喜欢就是恭维，真的，人就喜欢大家说你好你好，新年了你平安， 你喜欢，我们都喜欢这样。但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生命的铺路，在我们宣教中也遇到这种情况，很多的挑战。一个团队里有三四个人，三四个人中间也有矛盾。我们有一个组竟然打架在里面，牧者和同工打架呀。不要笑，你以为在教会里不会吗？你以为在你的家庭里不会吗？在工厂上，你在这里可能可以觉得很好，在教会里可能可以别人觉得很，但是在一个你认为很安全的地方，自己就突然就所有的那些老我，那些假的东西全部就暴露出来。那个时候才能看见自己真正的生命是什么样子。但是主怜悯我们呢，在以西结的书主说过一句话，在你们口中所说的话，你们心里所想的意念，主说我都知道。很有意思啊，你想的你还没说出来，你心里想的意念主都知道。这个世界常常用谎言来掩盖真理。我就想在读这段经文时，我突然想到鲁迅写的那个短篇小说，这个是鲁迅写的对吗？大家还记得，这是高中的文章，还记得这段文章吗？平安吗？平安真的需要讲实话的时候，说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子，阖家都高兴。这是鲁迅的小说里写的啊，人都来恭维，满月的时候开个满月酒，出来人都一看啊，大家都讨一个好兆头。一个人说：“你家孩子将来要发财，啊，感谢感谢，谢谢。你家孩子将来要做官，谢谢谢谢谢谢。你家孩子要死了。”然后他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但是死是必然的，说富贵的是虚谎的，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要遭打。怎么说呢？这篇小说的题目叫什么呀？立论。说鲁迅说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找到老师，我想去立论一下。立什么论？他说我怎么说呀，如果我去了，去怎么恭维这些人家呀？我又不想恭维，我怎么说呀？你就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这就是这个世代所的病啊， 我们以为我们平安，我们真平安吗？你要想真话的时候，别人能接受吗？我们讲福音，有一个东西是不能缺少的，是什么呀？有一天什么呀？人都得会死，都要站立在基督的台前被审判。每一个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要因为自己的罪被审判，审判的结局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是下地狱。敢讲吗？我们讲了，讲了有的人马上就悔改了，一村子人悔改，还有的村子里干什么呀？拿起石头来就要丢你呀。有一个人拿了一个石头，就他没有对着我脑袋，是给我脑袋上面扔过去的。就是这样的，你敢讲真话，可能在圣灵做工中有不同的。所以当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希伯来文就是 Shalom Lechem， 愿你们平安，这个是希腊文。但是如果看原文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在门徒惧怕的时候，耶稣和合本是耶稣来站在他们中间，我们听了也没啥感觉，但是你看原文的时候非常的震惊，在门徒惧怕的时候耶稣来了。当你惧怕的时候耶稣来了，他为什么要来啊？要站在你们中间，站在我们中间。那个站原文在其他地方，很多的新约其他地方都翻译为什么呀？坚固。很有意思啊，耶稣来了要坚固他的门徒，这是真正的平安。站没有啥感觉对吗？但是在彼得前书里这句话翻译成，你要在神的恩上站立得住，就是你要把神赐给你的恩要好好的把握住，巩固的好，不能让他失去了。愿你们平安，不简单的平安。 Shalom 是犹太人常常问候的语言，就像中国人吃饱了一样，不是吃饱了，吃饭了没有，你吃了没有，好像中国人常常饿对吗？犹太人为什么说 Shalom 吗？因为犹太人的历史里从来没有平安，被掳来掳去，飘来飘去，到现在还在战火里对吗？没有平安，见了面再说平安吗？平安吗？真的平安吗？平安与我们华人解读太不一样了。犹太人的平安把整个旧约看起来，平安里包含什么呢？平安里包含着完全，完全，整个的完全，全人的合一，包括你的健康，你身心灵的健康，你的安全，你有保障，你有财富的供应，你今天不缺吃的，不缺穿的，你回家了有一个地方可以睡觉，你累了你可以有人可以跟你一起，可以做，可以一个好好的休息，也包括繁荣，也包括满足，甚至安逸，也包括你和别人的友谊非常好，也和你和别人的人际关系是和睦的。后面还有一个平安之远离战争，但是以色列人现在远离战争了吗？没有。平安有一个很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在犹太人里，就是与上帝的关系好。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好吗？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所以但是耶稣在这里说愿你们平安，和犹太人所讲的一样吗？应该不一样。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新约里讲过五次，在福音书里，一次是马太福音中，当这些妇人遇见了主，主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是第一批遇到主耶稣的妇人，主耶稣对他们说这个话。第二次就是和约翰福音是一个场景，当哥留巴这些门徒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房间里的时候，主耶稣对门徒显现说愿你们平安。还有三次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今天我们读了两次，还有一次是对多马和门徒说的愿你们平安。主能说愿我们平安是在什么时候啊？是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说的，这个东西你不能忘的。 如果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没有说这句话，怎么样呢？平安是从主耶稣来的。如果基督徒不明白复活生命的意义，你所过的生活就是我们事业干什么我们也干什么，在世界中你打拼的时候一定伴随着恐惧和害怕，因为心中你想依靠自己。我们在宣教过程中也是常常不自觉的就要想依靠自己的方法，但是依靠自己的方法常常是死的。我们第一天去啊，看到路上很多很多的人非常的激动啊，我们队员都哭了啊，上帝你要做什么呀，哎呀这么多人，就是没有看到村庄，但是一波一波的十几个十几个的，哇，都是妇女穿着非常艳丽的衣服沿着那个路在走啊，我们就觉得神在给我们预备，哈利路亚赞美主啊，我们觉得非常高兴。好，今天又大丰收啊，大收割呀，这么多人一定是先说结局吧。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以后，最后大概有600多妇女坐在那里啊，就听我们讲，还没讲完呢，刚讲了几句，刚讲耶稣我们就挨钉了，一个信主的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人们不需要，那些人不需要，属灵征战特别厉害。基督徒如果你觉得要还可以靠自己的话，有一天也是以为可以做成大功，其实结局是个零。所以只有我们自己先死，死透了慢慢认识主，我们才能经历主的救赎。基督徒生活就是在一场生命的属灵征战中，每一天每一刻，每一天每一刻都要抵挡魔鬼撒旦的谎言。待了十几天，每一天都是属灵征战，真的是那里有谎言，有欺骗，有控告，有攻击，有迫害。当我们回来的时候，两个牧师还关在这个监狱里。到了印度，他们那个这个团体马上就被人举报，警察就来抓人，然后队员们都走掉了。还好讲完信息后队员走掉了，但是那些很多的弟兄姐妹没走掉，就被全部被抓起来。当天放了16个，过了几天又放了十几个，但是两个牧者到我们回来的时候仍然没有被放出来。一样的，不要以为我们回到北美就可以啊安全了，哈利路亚。可能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谎言。好，我们再看主耶稣，我们刚才说主耶稣把手和把他的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伤痕显给门徒看，意味着什么呢？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后面这话好像约翰描写的很简单，为什么呢？约翰福音其实回到一定要回到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耶稣基督在主的晚餐那晚上给门徒洗脚以后所说的话，离别劝勉时候怎样讲的？主说：“你们放心，将来有一天我走了，我一定会把平安赐给你们。你们有了平安，你们必定喜乐。”你觉得那个时候人相信吗？那些门徒，如果他相信的话，他们能跑吗？而且主耶稣说：“怎么有喜乐？怎么有平安？是圣灵保惠师必将一切的事指教这些门徒们。”门徒们听了一定是云里雾里，听不明白的，就是这样的。但是主耶稣有怜悯，时候到了，主耶稣复活了，荣耀的主显现了，这荣耀是天上的，而且是没有任何的瑕疵和玷污的，是圣洁的荣耀，将来也是给我们的。他说什么？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种荣耀我们无法想象的，上帝这耶稣讲这个话，将来我们也会同享这样的荣耀，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刚开始我们一下飞机的时候吓得我们要死啊，每个地方都是悬崖，看到哪里都是悬崖，我这个怎么走啊这个路。然后我们从机场到我们住的地方，一个皮卡装了11个人，严重超载， 那个车斗里装这装那个四五个，我和一个也不认识的，我们两个挤在司机旁边。他那边还有规矩，男的男的和女的女的不能互相一起坐的，所以要分开。就是那个路没有，不是柏油路啊，都是很窄，就这么窄一个车身的位置。那边也没有护栏，就是万丈悬崖。有人说：“哎，我们挂安全带吧。”有人说：“挂什么安全带啊？掉下去大家都死了，还挂什么安全带啊？”就是这样啊。你知道，但是后来想，死了就可以得到那个至上无比的荣耀啊，就是这样的。你想到那里，后来了，越来越不怕，站在悬崖边上就聊天，聊完天以后，后面那么深的悬崖怎么不知道？几百米深的也不知道，好像人已经习惯了啊。你明白了就喜乐了，真的与主同在就喜乐了。主也说过，门徒再见主的时候，他们的心一定是喜乐的。所以这一段是门徒生命的转折点。到那日你也不用问了，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真的不用问了，你喜乐一定满足的，你经历了你一定满足的。从害怕到与复活的主相遇，一定会经历属天的平安和喜乐。腓立比书里也有应许，神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必在耶稣基督里是生命，是平安，因为圣灵带领着我们。而主耶稣又说了一句，又说，这里又说愿你们平安。下面说完这句话，马上就是天父怎么差遣了我，我要怎么差遣你们。原来平安不仅仅是自己独享啊，平安，我们得了平安是为了被差遣的，必须要分享出去。你只是自己享受是不够的，不行的，要超越，要受差去分享这个福气。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差遣原文是个命令的词，不是说有什么妥协，哎呀商量，没有余地的，就得去。根源是天父的爱，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差到世上，离开高天的荣华，取了人的样式。人站在大山面前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你何况神在荣耀天上道成肉身看人是什么呢？门徒看见什么呢？门徒看见的是钉痕。钉痕代表着什么呢？是救恩的代价，太宝贵了，是神自己亲自来救我们，用他儿子来换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领受的差遣是因为天父莫大的怜悯。在以西结书里也讲过，神喜欢罪人悔改，恶人悔改转向他，归向他，他不希望恶人都死亡。什么是恶人呢？恶人就是按自己旨意，按自己的心意行的人。我们这次也去知道，传福音绝对不是取决于人的智慧和话语，你可以有很多的方法，那个方法这个方法，对啊，包括我们启发，包括我们原来都幸福，很多很多三福，很多的方法是你可以用，但是绝对不取决于你这些方法，乃取决于圣灵的能力。谁有圣灵的同在，就经历圣灵的更新所赐的能力，才能打这个仗。所以耶稣在这里也说得很清楚，耶稣说你们要去就单枪匹马就出去了吗？不是的，主说，主吹了一口气，代表你们要受圣灵。彼得这群乌合之众在他们这个五旬节以后马上就变了人，变了一个人一样，一群四散逃跑的门徒竟然站在圣殿前，对着官长，对着祭司长，对着所有的这些权贵来讲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的福音。哪来的能力？是圣灵赐给的能力，是圣灵的更新。如果没有圣灵的更新，人也做不了什么，也做不成什么功。而且耶稣说他要赐给门徒权柄，有什么权柄？赦免谁的罪，就是主就赦免，留下谁的罪，主就留下。好像我们权柄很大，但是这句话翻译的有稍稍问题。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 人哪里有赦罪的权柄啊？人本身就是罪人，人怎么能赦免别人的罪呢？不是我们有赦罪的权柄，乃是我们是见证人，神把这个见证的权柄给我们，我们讲了福音，他信他就得到赦免，他不信他的罪就在他的身上，就是这样的。所以在乎我们去讲不讲，不在乎我们有这个权柄，谁得到这个救恩的权柄，在乎上帝自己，在乎神自己。所以教会也不是传讲我们本身的教义，宗派的理论，你可以讲，但是如果不传讲主耶稣要救罪人的信息，已经偏离。教会要传讲主耶稣救罪人的信息，这个只有在传福音中经历了，你才能明白主是要讲什么。传福音常常遇到的是拒绝抵挡。我们回来的时候，本来我们安排了前一个礼拜是和当地的同工一起去，当然了我们要去嘛，他们就安排嘛，会联系联系啊。前一个礼拜啊，到哪个村子都是很多人，你觉得很开心。但是因为那边印度那边遭逼迫，我们不能去印度了，不能去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了，那我们只能留在当地。他说你们就留在喜马拉雅山吧，我们就留在喜马拉雅。到第二周我们再去传福音的时候就不是那回事了，因为前面一周是有预备的，第二周没有预备的时候，只能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的时候，和当地牧师走到一个村子里就是被拒绝，走到一个村子里就是被拒绝。我们不是说藏胆了，我们觉得我们就看到当地的牧师是多么的辛苦，当地的传道人，他们当年我们去了，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去收割好像很哈利路亚，好像很风光一样。但是要知道当地的同工那才是他们的常态，每一天被拒绝，被人骂，被人指责，才是常态。到了村子里，那个印度教的祭司指着我们骂，不但骂还有做法的。在那个我们最后一天在一个村子里，我们不知道站在一个庙的前面，我们不知道那是庙啊，就是突然想到西游记了。为啥呀？因为我们这个青天蓝天白云呢，就是一点点白云，特别晴的天，特别好的天气啊，就在讲，就有几个男人过来，然后慢慢男人们都是男的，越聚越多，就开始给他分享。分享的时候突然就有人在那庙里开始祷告，他们那边也祷告啊，做法。我们说要呼召人信主的时候，有些人都要举手要信主了，突然就狂风大作呀，乌云，就是没有乌云，就是风沙，这个滚起来啊，就像牛魔王来了一样那种感觉。然后风沙大作，完了以后就大概就不到一分钟就散了，散了后所有人再也不信主了，所有人举起手人都放下了。他说我们不信了，我们再等一下。我们一抬头后面一看，就两个人在那庙里跪着，在那不知道念什么经呢，念什么咒呢，就是这样属灵的征战，特别厉害。我们的队员觉得都很诧异的。就是最后那个打仗就是特别特别难，但是神也不是让我们灰心丧气的走。有一天哇，那个遇见了一个大财主，他带了好多人都信主啊，就站在他家里往后面一看，看不到边他家的地啊，哇，他信主了，带了整个他的邻里都信主了，而且他要做开放他家庭作为教会。我觉得神也是恩待人，所以你只有在传福音中经历了你如何顺着主的爱，顺着圣灵的引领，你就去吧，顺服吧，走吧，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差遣绝对不只是对房间的门徒说的，乃是对所有的跟随者发出的呼召。耶稣爱我们，正如父爱子，他要我们向主的爱向全世界的人宣扬。在宣教中可以经历无限的喜乐和主的应允，祈求就得着。我这次去的时候，我给主就心里想一个信念，我说我要，其他团队都愿意见了很多妇女，说妇女很多信主，我说主啊，我想见很多的男人信主。第一天就去了，全都是男人在村口等着，第二天全都是男人，连着几天全都是男人，连当地牧师都吓坏了，怎么奇了怪了，怎么都是男人呢？后来我就说分享，后来一天我说有没有村长可以信主啊，因为前几天都是村长抵挡我们，好几个村长抵挡我们，我说主啊，你让一个村长能信主就好了。结果第五天的时候就有一个村长 这个信主，他一信主，我们也不知道，全人都鼓掌。哎，怎么问题？后来一问，原来他是他们那个村的村长。不但他信主，而且他要开放他的家庭做教会。哇，那个村子有福了，那个村子是有福了。那个村子是信什么的呀？也不太，那个村子是信毛东思想的。他们村子挂的都是这个镰刀和斧头，那个旗啊。你这个毛东思想在尼泊尔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毛共啊特别受欢迎的。现在毛共的他们的都是尼泊尔的这个总统和首相啊。当然和我们这个不一样啊，跟我们想，虽然他们是毛共，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印度教，这以后再讲啊。所以完全的不一样的概念，你经历了，哇，神啊，太信实了，都赞美主。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把今天经文看，愿你们平安包含着什么？愿你们平安确认了主的复活与得胜。这是主在复活以后对门徒讲的，他带来安慰和喜乐。门徒当时是害怕的，主一来，而且他要差遣，他给予我们勇气和力量，是在圣灵的恩膏中我们才得到这个力量，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你和我今天都成为新造的人。从路加福音里最后我们知道，中间后面记载说，在这个房间里，主耶稣借着圣灵打开门徒的心窍，他们明白圣经，所有圣经都指着耶稣基督讲的。而且在那里说最后一句话非常之重要，命令门徒们奉主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直到万邦。这是愿你们平安的真意啊！今天是平安夜啊，主的福音临到哪里，哪里才有真平安呢？临不到哪里，哪里就在黑暗的捆绑之中啊！所以，愿你们平安也是一种关系。刚才说了，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以色列人最根本和神和好的关系呀。所以，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和神和好。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能站在神的恩典中，而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神再来的荣耀。所以最后总结，没有复活的主谈论圣诞节没啥意义。刚才姐妹也说，圣诞节不一定是不是12月25号，是后来人为安的，但是圣诞节的重要的意义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是将来他诞生了，他要复活的，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诞生了是为了从罪里把我们带出来。圣诞节的意义是让给我们有福音可听啊。所以在路加福音里，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我想黄牧师前一个礼拜已经讲过，在地上平安归于或者临到他所喜悦的人，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我们成为主所喜悦的人是靠自己努力吗？绝对不是的。保罗说得很清楚，唯有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转化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呼叫阿爸父，才有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好，最后短间浏览一下在尼泊尔的，这是我们去的每一个村庄，当地人听福音就是那么的渴望，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渴望。后面都是大山，从来没有人去过那个地方。我们最后中间去到一个学校，那小学生都是中学生，全部觉知，全部受洗，很多年轻人觉知受洗，所以非常的感恩。你看看这些学生在听福音的时候是多么的认真，那种认真态度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超过我们这里在上这个来听课呀。那孩子们的那个眼神，那个认真的态度是无法想象的。那就是我们后面就是我们走的路，天天走的路，每一天走的路，那个左边那个路就是粪，都是猪粪，那个不是猪，牛粪呢，臭气熏天呢，没法走的。那个有的时候实在是无法忍受，但是也得踩上去，要不没有办法下来。 就是每一天走的路都是这种路，这个是短的，还有更长的呢，将近两层楼的，就是一根棍子找几根就爬的。然后我们也不会上嘛，当地的孩子们就笑话吧，当地人上那个时候也不用扶的，人家孩子们就嘣就上去了，像猴子一样。我们爬这个小这个像这个树干一样凿出来的，就战战兢兢啊。他们笑我们啊，也是那个有下面的，有的地方是常年有积雪的，永远不化的，就是每天就经历很大的温差，都是这种路，你没有办法开车的，车也不敢开上去的，所以每天就这么走啊走走。所以你想减肥吗，姐妹们，宣教去吧，保证你减肥。我每天回来就是一个最大感受就是饿呀，一天吃两个只鸡都不饱啊。嗯，你吃了也不胖的，没事儿，你一天都给干完了。所以就走的都是这样的路，但是心中真的是有平安喜乐的，因为什么呀，圣灵在我们心里，主与我们同行，这是我们住的地方。我圈的红点就那个地方都是警察，警察是穿的最干净的啊，都对那个啥的，那个这就是住的地方，你这是他们的城市，我们就说这是他们的城，那没有柏油路的，你看对面就是我照的地方，是警察局，实际上是最好的 building 了。但是老百姓住的就是这样的地方，教会有了甚至被烧掉，这个教会是被烧掉的教会，但是烧掉了主难道不能建立起来吗？一样能被建起来，因为主耶稣的教会不在人的手里，是在上帝的手里。人可以把这个物质教会烧掉，但是上帝会把人心建立起来。这个村子里已经很多人信主了，我们这次去的时候，虽然他们把这个教会，但是有人还在上面画上十字架，这就是宣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有真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圣诞节绝不是止于圣诞，乃是主耶稣基督你的复活，你的救赎的大爱，今天要运行在你的教会里，要在你的儿女的心中彰显。愿圣灵的大能亲自恩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得着主属天的能力，在我们的家庭中、工作中、学业中和人际的关系中、邻里的关系中，主要带领我们、使用我们。愿主在我们身上得主要得的荣耀。感恩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最后也是，今天是没有主日学，但是我说，我们一会儿你有时间，我办公室还有这种牌子，我们愿意为主耶稣基督举牌吗？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你举了，你手里就不一样。你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你举开了，你试一试，你看你心里是什么感觉？没有别的，很简单的见证。你举起来，主的名字，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就对这个艾明顿的城的人宣告。很多人宣告他们是 LGBT， 很多人宣告他们是这个那个，他们很嚣张。我们可以高举主的名，5分钟就可以。你举举，你试一试，你的生命开始发生变化。好，我们一首回应诗歌，好吗？